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57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在学法小组中提高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4月16日。A 同修因为他的孩子要高考，他的先生让他把其他的事放一放，专心陪读并增加营养，做考前冲刺。我因为工作的变动，有时间来他家学法。B 同修也因为工作的原因，他也能来。于是我们三个成立了临时学法小组。一、保持学法小组环境的纯净。第一天， A 同修早已把房门打开，摆好拖鞋，看到我来，开心地迎我进屋。我也挺高兴，我说我买了早餐，给你也买了点。他说我有早餐，你自己吃吧。我说我买时就想着给你也买一份，这样你就不用花时间再下楼去买了，节省你的时间。他说我自己的早餐我自己会准备，一会儿你吃不完就自己带回去。这时 B 同修也来了，他说我多买了两个包子给你们吃。我俩都说自己有不吃。下午学完法后， A 同修说你们早餐午餐没有吃完的都自己带回去。 B 同修说不用带回去了，留着给你吃。 A 同修说如果今天不让你们带回去，你们就没有记性，下次还得给我买。第二天我早早的就来了，这次没给 A 同修买早餐，但我拿了一卷纸巾来，放在了他家洗手间。他看到了绷着脸说，我们这是临时学法点，过些天我就会搬走，那你这卷纸巾如果用不完，是不是我就得带走？今天你拿一卷，明天他拿一卷，如果学法小组人多，那我是不是会存很多纸巾？昨天你剩下的半瓶豆浆，我在想扔还是不扔，我们不能浪费东西，我只能喝了。我马上说不好意思，昨天回去时没有看到豆浆，让你为难了。 A 接着说，还有今天你们来给我买点吃的，那个买点水果，那我是不是还得想着给你们点什么？每次你们来学法，我再给你们煮点粥什么的，我的脑子里是不是就多了这些想法？有这时间，我多背点法，多想想法，多好啊！这时 B 同修来了，带来一点特产给大家吃。因为 B 同修是新学员，所以 A 同修又回忆了以前大组学法的一些情况。他说那时学法小组的人多，大家都很精进，上午学法，下午有结伴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，有的去发真相资料的。当年在中共疯狂打压迫害的那种形势下，同修们没有被吓倒，相互鼓励加油，做好三件事。这样时间长了，同修们各自带各种吃的来学法小组分享，有的还会拿点菜去做。时间久了，人心人念就多了，同修情也出来了。 A 同修动容地说道，你们想想，大组的同修们还剩几个，有的离世了，有的病业关过不了，一拖多少年，有的去修其他了，有的悟邪的，修炼是非常严肃的。在我家学法，我们就按照师父的法做，不存钱，不存物，不要那么多的人情人念。二，参加学法小组改变了我学法犯困的状态。几天后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明显的变化。我说我学法不困了， A 同修说我心里也想呢，你怎么不困了呢？我说第一天上午学法时我困得不行，中午你们还没有吃完饭，我先吃完回到卧室，站在床边 眼巴巴地看了一眼床，好想躺上去睡一会儿，心想不能睡，但是很想躺在床上睡的欲望，促使我还是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床，看到床上叠得很整齐的白色空调被，我想，这个房间应该是你孩子的房间，一般孩子的东西不愿意让别人动，所以我决定不能躺在床上睡觉。A 同修笑着说，这是我的房间。我说，如果早知道是你的床，我肯定会躺上去睡觉。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呢，我坐在地上，头靠着床尾，眼皮抬也抬不起来，好想睡。我说，这时就听到你朗朗的读法声。那天 A 同修中午要给孩子弄点吃的，还有几段法没有学完，他午饭后自己会补上。我被震撼了，我发自内心的想，我不能睡，我要学法，就是灌，我也得往脑子里灌。瞬间，从我脑子里出去了一些东西，我一下就不困了。我知道，这是师父帮助我拿掉了干扰我很长很长时间学法犯困的物质了。谢谢师父。弟子知道了，作为修炼人，关键时候不要人心，要正念。三，同修们珍惜这个学法环境。在这个临时学法小组里，我哭过。那天读着读着法，我哭了，因为这就是我想要的，我就想放下常人生活中的琐碎，静心的这样跟同修们在一起，整天的学法。因为平时忙于生活，忙于工作，忙于带孩子，很少参加集体学法，就这样静心的大声的一直读法，一直读法，那种感觉我不会形容，真的很美好。在这个临时学法小组里， A 同修也哭过。 A 同修是个非常坚强直率的人，很少哭。一天，我们在交流中，我说，那天在单位里，我突然不停地拉肚子，知道在净化身体，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人都快虚脱了，直不起腰来，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正赶上我的老板在，他是学医的，他马上去临近的药店，买了一瓶他认为最好用的管拉肚子的药。拿出来一粒递给我，还倒了一杯水给我，让我吃。我说，不用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他说，这么严重，不能不吃药。我接过来那粒药吃了，我用虚弱的声音说，法轮功没有叫人不吃药。平时我身体出现不舒服了，我学学法，练练功就好了，好了就不用吃药了。因为之前老板认同法轮功，也认同我的人品和工作能力，但他受污蔑宣传的影响，说法轮功不让吃药，他不能理解，因为他是学医的，他认为有病就要吃药。听到这儿， A 马上就急了，你不要说了，难道你为了证实法轮功没有不叫人吃药，你就吃药？你为什么不证实大法的神奇，马上就好？哪一天让你证实什么你也去做，你就没有原则了吗？说到这儿，他的声音低了下来，我知道他是为了我修炼的状态着急。 A 哽咽着说，当年我的男朋友跟我说，如果你不练法轮功，我们就继续交往，最后他离开了我。他的眼泪啪嗒啪嗒地从他那种坚忍的眼神中滚落下来。他说，我现在的婆婆当年对我说，如果你不练法轮功，我就帮你带孩子。我选择了自己带两个孩子。他平静而坚定地说，原则上的事，没有人能改变我。后来得知，这次他陪读的孩子高考成绩在年级第一，考上了理想的大学。高考前，我们去他家学法时，知道他的孩子每天都坚持背法， 也经常练功。在这个临时学法小组里， B 同修也哭过，他说他是新学员，得法十年，一直忙于生意，很少学法。他说来到这里才知道，这才是修炼的形式。他也放下了男女情，在法中归正了不好的行为，从此他脸上露出了笑容。他说他天天给师父磕头，想要找个真修的大法弟子一起学法。他也非常珍惜师父给我们的这次特殊的安排，真的很怀念那段青葱岁月。我们一起笑过，一起哭过，我们在法中不断地升华着。感谢师父在弟子修炼的这条路上慈悲的付出与安排，弟子要好好珍惜剩下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，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救人是根本，客观看待法律现实》，作者归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4月15号。最近我们地区的非法关押迫害案例增多，同修们忙于聘请正义律师，忙于四处向公检法讲真相、反迫害，还有很多同修在向相关政府单位讲真相，抵制养老金迫害。现在明慧网上关于运用法律反迫害的文章也逐渐增加，本地同修们都想进一步了解法律，老年同修也在艰难地学习法律，向体制内众生讲真相。在公益论坛的帮助下，同修们的法律真相讲得越来越专业，从刑法原则到宪法规定、立法原则，再讲到终身追责制。但现在却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同修们越来越依赖于法律，讲真相开始千篇一律。在这里，我向这些同修提一些建议，交流下自己现有层次所悟。一、法律的本质是什么？在现有层次，我认为，站在修炼人的角度来讲，法律的本质是末节时期人类想约束他人、维持社会的一种努力。一个孩子刚刚生出来时，没有任何观念，只有先天的本性。人类社会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在亚当和夏娃没有吃智慧树上的果实时，没有任何法律。随着成长，人学会了道德标准，用这些标准来约束自己的内心和言行。人类社会文明开始也只有简单的最根本的王法，摩西的十诫。人们用王法判断和维护的是做人的标准。随着社会越来越复杂，欲望越来越多，道德越来越败坏，反而越判断不了基本的善恶了。为了能够维持现在复杂且道德低下的现代社会，人类订立了很多自私堕落中找平衡的社会规则，即是当今的法律。所以，法律的本质是观念，社会得不到治理的根本原因是人心的败坏。中共邪党还妄图通过所谓的完善立法来进一步钳制中国人，放大自己的权力，这实际上是在让他自己加速走向毁灭。二、为什么要用法律讲真相？用法律讲真相的本质是顺着众生的观念执着，因为有很多良心尚存的人，他们认为合法就是正义的。很多主动参与迫害的生命不假思索地误认为法轮功是违法的，进而对真相不听，也听不进。针对这样的生命，我们用法律创造救度的机会，明真相的法律工作人员也会用法律来为大法弟子救人制造条件。所以 个人认为，法律是针对部分众生讲真相的敲门砖，公检法及其他协党机关众生并不讲不尊重法律，有一些简单善良的体制内众生会信仰法律，但大部分仅仅会把法律当作工作和实现目的的工具。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，人实际追逐的永远也跳不出名利情三个字。实际情况是，越是从事法律工作的，诸如公检法、人大、司法局、律师，越是认为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，讲再多的法律也触动不了他的心。三，大道至简，最简单的真相往往最打动人心。对于在邪党文化下的中国而言，法律讲到底大不过政治，在体制内其实也是人人自危，无论地位多高多厉害的人都是常人，离不开人最基本的生活，逃脱不了悲欢离合、生老病死。我们作为对大法法理有理解的大法弟子，可以讲自己为什么走入修炼，讲亲身经历的神奇体会及适合众生接受的修炼体会，这些真实的、实实在在的体会往往最能打动人。总结，参与营救同修项目以来，体会到现在的迫害与以往不同，现在变成了被动的机械执行，结合了大陆道德崩溃后的无良知、无责任感，能够得救的生命真是越来越少了。希望同修们救人不忘初衷，在最后阶段走好最后的路。以上是个人所悟，如有不当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照法理向内找，点点滴滴修心性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雨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1日。下面是我近阶段修心去执的体会与同修分享。一、根本执着问题。看到很多同修都在找自己的根本执着，认识到去根本执着的重要性，所以我也细细思考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。由于小时候家里穷，与同学在一起玩时，总是因为没有零花钱而感到尴尬，自卑的心理就一直伴随着我。再加上从小父亲对我们很严苛，使我更自卑胆小，所以从上学到上班，尽管我在学习和工作方面都较优秀，却不会与人打交道，笨嘴笨舌的，自然在常人中不被人重视，存在感很差。修炼大法后，我很喜欢这个修炼群体，因为在这儿不需要我费心与人交际就能得到别人的尊重，大家都能敞开心扉说话，我找到了我的存在感。所以尽管在修炼初期，我并没有真正懂得修炼的意义，除了工作的时间，我愿意起早贪黑地在这个群体里待着，几乎不愿待在常人的环境中。当然，这其中有不愿把时间浪费在常人中的因素，但深挖一下，是因为这个修炼环境的纯净、温暖与和谐使我愿意修炼，同时我在这儿得到了尊重，我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地与人交往，这是在常人环境中找不到的。这里面隐藏着我的根本执着，寻求一种存在感。我还体察到自己的虚荣心很微妙的。在邪恶迫害大法之前，当我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修炼集体中去时，我与常人环境是脱离的，格格不入的。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有点极端，潜在的却想，我有好多真诚的朋友，我内心很充实快乐，并不像常人看到的那样孤独，不被人注意。这种虚荣心背后躲藏着自卑心， 他们常常成双成对地出现。从小到大，这个自卑感已形成了较多的物质，控制着我，左右着我。总是在与人交往时不能轻松自如，而是总有一点障碍。虽然随着修炼的深入，这种障碍越来越弱，已经很弱了，但还是有，因为小时候的经历让我总有一点障碍感。这背后是一颗求名的心，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于是就会有意去想办法去做出一些努力，或虚张声势，夸大其词，或有意表现些什么，目的是与人打成一片，或抬高自己，或证明自己。这种虚荣让我自己都觉得很俗气，但好像一直都没有完全去干净。挖挖根，还是希望在世间得到认可与尊重，满足自我的存在感。作为修炼人，所有的执着心都得去除，这颗心也是我的一种根本执着，背后是自我与私心在支撑。只有放下自我，心中想别人，才能把这个根深蒂固的常人心和常人思维模式彻底去掉。我们是身在尘世，念在方外的大法弟子，我们有着那么高的目标，承负着那么大的使命，这些人中的执着都得尽快去掉，才能更好地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。二，利益心。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，身边的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照出自己的不足。前些天，家人表现得忧心忡忡，我也被带动得心神不宁。我清楚地看到家人的利益心、焦急心、虚荣心等患得患失，回头看看我，不也一样吗？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利益心。在经济条件好的时候，我认为自己这颗心还比较淡，可是当需要用钱而收入不那么宽裕的时候，这颗心就变得特别突出。比如常常在心里盘算本月的工资会是多少，因而在发工资时总有一种期待的心，潜在的总想能多一些，可是总是令人失望。因为有利益心，就会对老板有一点隐隐的怨，怨他太抠。其实我也意识到，这种计较利益得失的心必须得去，已经反反复复修了好多次了。曾经认为自己在法理上已经悟清楚了，也觉得已经把钱看淡了，身外之物够用就行，随其自然，吃亏也不在乎。老板每天为钱算计，心很累，不知为什么活着，心中对他似乎也生出慈悲。但是当今天看到发给我的工资少得可怜时，心里立即生出不悦，排不掉，压不住。如果能找到其他地方工作，真有立即不干的想法。这样被带动，肯定是很强的利益心在作怪。所以要重视这颗心，把根子好好挖一挖。在对待得与失的问题上，用法对照，我希望钱多一些，就是一种常人的心，能过得好一点，舒服一点，少操心。其实自己在生活上非常简单，对吃穿没有追求，生活开支并不大，可谓衣食无忧，但因为家里其他方面需要用钱，就产生焦虑，对一些不确定的事情产生担忧。用法来衡量，我认识到还是法没学好。修炼人对人中的事应顺其自然，每个人的路都是有安排的，何况修炼人呢？如果人为的去操心，是不是自己徒增烦恼呢？这不也是执着心吗？另外，以前经济宽裕时，用钱不用打算盘，现在节衣缩食，用钱节俭，是不像以前那么洒脱。但反过来想，少些花费与享乐，不是更能守好自己的德吗？也利于去除安逸心。我们只需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在生活环境中修心，正视大法，救度众生，其余的事自有师父安排，放下常人包袱，才能在法中勇猛精进。在法理上明白后，心里的阴影没有了， 人也变得轻松多了。三，急躁心与党文化。我还有一颗非常突出的常人心，急躁心。这颗心表现在方方面面，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家庭中，它使我无意中伤害了别人，造了业。由于它存在时间之久，还夹杂着党文化的东西，导致我想去除它变得有些艰难。细想想，它每次都是在不如我意，不符合我的观念的情况下迅速出现的，速度之快，来势之猛，使我不能马上警觉与刹车。过后又非常后悔，但事后又被它控制。我开始在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时，有针对性地清理它，但最重要的是要把这颗心的根源找到并去除。我认识到它背后的根也是自我与私心，希望事事都能符合自己的想法与观念，一旦相左就急于表达、纠正，甚至强加于人，缺乏对人的理解与宽容。这颗急躁心非常坏事。当我看到家人同修修炼上的问题时，我急于指出，也希望他赶快改正。可是由于我有这个执着，家人同修总不能接受我的意见，甚至恶语相向，我就会更着急。这里面有对同修的情，也有好心得不到理解的委屈，更有看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急躁，于是怨气也上来了。最后的结果是两人不欢而散。这样的情况几乎隔几天就要重复一次，两个人都没有提高，还造成间隔。我心里非常清楚，不能让邪恶得逞。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在一起要形成一个良性环境，所以我每次都能放下面子，主动找他说话。但是由于急躁心没有去，往往最后还是不欢而散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自内心的下决心修去这颗心，事情出现了转机。我提醒自己要时时保持祥和的心态，也努力修去指导、管控别人的党文化的东西，真正去理解家人同修，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指导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家人同修身上有很多我不具备的优点，他的无私和单纯是我远远不及的。可我总还看不上他这，看不上他那，对他的很多表现都表现出急躁与不屑一顾，真是惭愧。修炼简直太奇妙了。当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后，家人同修竟一下变得很虚心，接受了我的建议，也意识到了他自己问题的严重。我想，大法弟子的修心提高真是太重要了。提高不上来，邪恶就会从中作梗，破坏大法弟子比学比修的环境，进一步阻碍大法弟子提高。这颗急躁心还障碍了我讲真相。当我一听到有人现在还深信天安门自焚时，就非常急躁，噼噼啪啪的就大讲一通。既不讲策略，又没有慈悲，就是一种想法支配着我，怎么这么闭塞，连这都不知道。我要赶快告诉你怎么回事，你一定要马上明白过来。这种强势的想法就是太自我的党文化毒素造成的，表面上是要救人，内在却缺乏慈悲。应该想想，邪党的谎言毒害了世人，他还没有渠道了解真相，多可怜与危险呀。今天碰到我，不正是师父给我机会救他吗？我应该以一个修炼者的慈悲心去倾听他的想法，看看他的症结在哪儿，对症下药，有耐心，有决心能救了他。所以我现在要高度重视去除急躁心和党文化污染下形成的思维习惯。每当这种情绪出现时，马上警觉、抑制，并管好自己的嘴，绝不能伤人。世人都是等着我们救的人，如果因为自己没做好而影响世人得救，那罪过就太大了。走到今天，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修好自己，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自己与走上街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同修差距很大， 我只敢在自己接触的人群范围内讲真相，所以以后还要修去怕心和安逸心，努力做得更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